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，即刻登入 sbs.com.au/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。
你而家听紧嘅系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释澳洲，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。
IVF 即系体外受精，系澳洲好多人迈向成为父母嘅其中一个途径。对于一啲人嚟讲 ，IVF 可以帮助解决生育问题；而对另一啲人嚟讲，例如系同性伴侣或者系单亲人士 ，IVF 就为佢哋打开建立家庭嘅可能。由于 IVF 在澳洲各州和领地的规管方式都不同，整个过程一开始可能会令人觉得很复杂。今集我就会跟大家讲下，当你决定在澳洲接受 IVF 应该要预期些什么。1978年全球第一个透过 IVF 诞生的婴儿在英国出世，这个里程碑彻底改变了生育治疗的未来。时至今日，体外受精已经在全球广泛使用，而澳洲亦是 IVF 疗程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。Georgina Chambers 教授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国家流行病学与统计研究单位的主任，他同时亦都负责管理澳洲和新西兰辅助生殖资料库，简称 ANSWER 的全国性资料库。教授说，这个登记系统会记录澳洲和新西兰进行的每一个 IVF 疗程。
So we get 100%.
我哋会收到100%嘅疗程数据，因为如果唔上报就唔符合佢哋专业守则同埋牌照协议。正因为系咁，我哋拥有非常丰富嘅数据，可以用嚟制作统计、进行研究、向公众提供资讯，并且用嚟建立 yourivfsuccess.com.au 呢一个网站，俾市民了解澳洲 IVF 嘅治疗情况。呢个网站系由澳洲政府资助，并且独立于各个生育诊所。新南威尔士大学负责整理同埋呈现相关资料，以一个公众容易理解嘅方式公开。咁市民实际上可以喺网站上面学到啲咩呢？使用者可以查阅全国 IVF 统计数据，亦可以使用一啲按个人情况设计嘅互动工具。其中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正接受 IVF 嘅女性估算成功怀孕生育嘅机会。呢一个系一个网上计算工具，俾使用者输入自己嘅资料，例如系年龄、伴侣年龄。如果有诊断结果的话，亦都可以输入诊断资料以及以往接受 IVF 的治疗记录，然后系统就会为他们提供一个个人化的估算，显示透过 IVF 成功生育的机会。澳洲所有 IVF 诊所的成功率亦都透过这个网站资料库被公众查阅，病人可以按诊所名称搜寻，又或者输入邮区编号找出附近的诊所。而对每一间诊所，网站都会提供成功率的数据，并且与澳洲全国 IVF 平均成功率作比较，俾病人在亲身到诊所之前可以比较不同诊所的表现。Petra Rail 是澳洲和新西兰生育学会主席，他本身专业的背景是临床胚胎学。他说，成功率只是整个考虑因素的一部分。同样重要，甚至可能更加重要的是个人化护理的程度、透明度、科学严谨性以及可以提供的支援服务。例如诊所会怎样为个别病人调整治疗方案，而当情况不如预期的时候又会怎样支援病人，又或者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，诊所会怎样配合不同文化的需要呢？包括 IVF 在内的生育治疗费用可以非常高昂，大部分人需要自行承担全部费用或者至少部分费用，而费用有时可以透过私人医疗保险支付。符合资格的病人可能可以申请 Medicare 回扣，而各州和领地的公共医疗系统亦都可能提供政府资助的服务。了解你可以获得的支援，最好先同你的医生详细讨论。Alex Polyakov 副教授是维州其中一个透过公共医疗系统提供生育服务的高级顾问。他说， IVF 并不是唯一的不育治疗方法，并且以皇家妇女医院的服务作为例子。例如有一个叫做公共生育服务的单位，会接受家庭医生转介的病人，病人入院之后会接受全面检查，而且会按需要接受相应治疗。服务包括刺激排卵、子宫内人工受精以及 IVF 治疗。无论你选择公共医疗系统定是私人诊所，最初的步骤通常都是一样的。首先你需要由家庭医生转介，之后在首次到访生育诊所的时候提供个人的病史，并且接受一连串的医学检查。第二次的复诊通常是最重要的一次，因为那时医疗人员会检视所有检查结果，尝试找出问题所在，而 然后再根据发现制定治疗方案。例如有人会做超声波检查之后先发现原来是有大型的纤维瘤，又或者是较严重的子宫内膜移位症，之后就需要决定是先进行手术再做 IVF， 定是直接进行 IVF 再观察结果。一切都取决于检查结果，而整个过程病人都会获得专业团队的支援。亦都要记住，不育其实是相当普遍，亦都绝对不需要感到羞愧。不育会影响社会里面不同阶层、不同文化、不同族裔的人，而建立家庭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，任何人希望追求这项权利都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。
刚才是 SBS Audio 的播客，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，请浏览 sbs.com.au/australiaexplained。
赞好、分享、留言，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！